神的话语的时候，明白吗？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马太福音第七章，请梅姐翻到。好，我们再我们一起把这一章读完，一共28节啊。哦，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在家里是不读经的哈，所以来教会就多读一点。不需要举手，没有关系。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能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能只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所以深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梨篱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我们先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你在天上能够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主，你听到我们对你的歌声和敬拜，我们也听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一起读你的话，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知道你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为了爱我们。所以这一些话都是对我们是有好处，求你自己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那个还是要先谢谢大家哈，我每次出门以后都是知道大家在为我代祷， 上一次去了欧洲两个星期参加两个营会，那么在那边有一些服事，就看到也是继续看到神的工作在不同的地方展开但是我知道这个我是在前面打仗，你们是在后面这个守兵器的，所以神的奖赏是一样的领导，特别是我太太在家里忙得不得了，所以我就是很感谢她哈，也感谢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但是我发现好像这个可能回来以后是比较累哈，身体就不是很好。然后呢那天我在公园带着小女儿去玩的时候这个就有另外一对夫妇是有来过我们恩信的哈，我不太记得叫什么名字，是还没信主，在公园看到，哎，你好你好，就跟我聊天。结果呢聊一聊，旁边还有一个爸爸是他们的朋友，我不认得的，没见过。那个爸爸就说，哎啊，你好你好，他说你啊您啊那是您孙女吧。所以可能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头发也很白，所以被人看作是这个，还是你们觉得我本来就是啊，所以后来我完全不知道要说回答什么话。他说你可能是从国内来看儿子的吧，后来我就赶快回家了。好，那个笑话讲完了，希望你们不会睡着。我们这一年度的这个主题是做神的好管家哈，那么这一季的题目是善用神恩。什么叫做做神的管家，是不是？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必须要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如果是管家的话，他就是主人，他就是家的主人，他是家主，我们是仆人。那今天这个题目叫天父世界啊，其实跟这个整体的经文呢不是那么有关联，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是一个天父的世界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你那个圣经先不要合起来，因为这个很长，所以我们要一直要回去看啊。那我们既然是仆人，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教会，这个团体呢是一个属于主属于神的一个团体，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来思想的，事实上从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到底是要建立什么，他在我们身上的意思是什么。那为什么会看这一段啊？因为前面几次呢，你们如果记得的话，上星期陈牧师讲了什么，我就知道没有人会只记得啊。哦，基本采访一下他，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东西。然后再前面呢是这个陈院长对吧来讲，陈若愚院长他讲的是什么，八福的东西哈，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东西。所以我就接下来再继续讲这个马太福音，那把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面这一段呢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今天早上的这一堂主日学呢，很有意思啊，好像是我们配合好了要讲这个题目，但事实上并没有配合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工作的奇妙。那么我要想请大家一起思想，就是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到底是信什么，或者说我们信的是为什么要信啊。那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呢，有的是说道德的规范啊，是这个心灵的寄托，是不是或者是以后可以上天堂，或者是可以赎我的罪让我心里平安。所以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且可能在你信仰的过程的当中呢，你的答案也会改变啊，对不对？那也有的人就常会讲到说，我也不在乎什么天堂不天堂了，今天怎么样都搞不清楚，还天堂以后的事情，是不是？基督徒都可能有这样一个讲法，就是说我那是将来的事情，我也不见得喜欢去那，可能不知道要做什么，在云里面唱歌，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唱歌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对天堂的这个看法很模糊。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一段呢，耶稣怎么样来传这个福音，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耶稣所说的什么哈。那刚才这一整段是从第五章开始的，所以我们先回到第五章一点哈。 那这地方是讲到这些登山宝训，讲到这个人的耶稣对人的这个要求啊，事实上是对门徒的，对已经愿意要相信的人。那这个是天国的一个子民的一些规范。五章二十节，请大家注意一下，五章二十节，这就讲到，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这个就很要紧啊！如果不能进天国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地方。那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是他们这个大家都尊敬的，是站在讲台的人，是抄写圣经的人，所以一定要有特别的这个资格才能抄写圣经，才能够来这个解释神的道。所以这个是一种，他们的义是什么？他们的是义呢，我的解释就是说，一种在人来看，别人看到的时候呢，他是样样都很好，样样都做得对的，没有什么缺点的，好不好？这种义好不好？好，不容易的。我们当中哪一个人可以做到别人觉得你都好的？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做不到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真的是别人觉得你是好人的，你真的都样样都做得好？这是一种义啊，这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可是呢，很显然主耶稣讲这个话呢，意思就是说这还不够，是不是？他说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呢，就是说不只是你如果满足了一般的道德标准你就够了啊，道德的标准是不够的。所以天父的一种要求是怎么样？是更高的。在第五章的时候，他下面有一个例子，他讲完这句话，他一个例子啊，大家如果看的话，二十一、二十二节的地方的例子呢，他是说向人动怒。他讲到说，律法上说杀人的要受审判，但是呢，耶稣说，你如果对人动怒，你咒骂人，你也要受审判。所以他把这个咒骂人、对人动怒跟杀人连在一起，啊，是一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是把这整个的要求跟标准提高了一段啊。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要求呢？我们来看到耶稣的讲法，就是事实上是一个心灵里面的改变，是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啊。我们今天早上也提到哈，早上有人来的话，你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你活出来就是怎么样。所以如果这个生命是一个爱人的生命，是一个基督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你自然不会去恨人，自然不会去骂人啊。所以这个要求呢，是在这个地方，是你生命要有改变。所以这个东西呢，不只是一种外表的一个改变，不是外表的无辜，外表没有犯错，外表做了一些善行而已啊。这肯定这样子一个要求呢，是靠人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是不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自己心里面都能够时常是诚实，时常是爱人，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必须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讲到这个地方以后，就进入第六章啊。进第六章里面啊，耶稣又来教导怎么样对父神的一个祷告，对父神的祷告。所以我们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教我们怎么对这个父神祷告。如果我们读了这一段主导文，你就会看到是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的。前面几句都是有关神的国的降临，神的国要怎么样。所以回到我今天的讲题，就是这个事情呢，是以他的事情为重，祷告也是以神的事情为重。但然后呢，把我们日常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他会晓得的，把我们的困难带到他的面前，他会顾念我们的，是不是？那然后就到了第六章的下半，就是陈牧师上礼拜讲的对金钱的一个态度。那这个地方还是把神指出来，因为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只能有一个主。所以呢，又回到我说的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的，我们如果是 是属于他的人，我们如果信属神的人的话，我们必须向他效忠，他是唯一，他是最高的。我们把在金钱上没有办法能够来依靠金钱，那也不要为生活来忧虑，因为天父是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必要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终于到了今天的第七章哈，第七章的地方呢，基本上呢，这个马太也好，马太写到这第七章也好，或者耶稣讲到这里也好，开始总结了。他开始总结，因为前面呢讲说你该怎么啊，这个信徒呢应该是这样子，怎么样一个规范。那讲到这里呢，开始一个总结。我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先看到哈，不管你同不同意我讲的哈，你先看观察一下，有一种趋势在这个五六七章就开始，这个耶稣讲的这个道理呢，跟我们一般所谓的宗教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宗教的观念基本上是人发明一套哲学理论，人发明一套对我的道德跟我的人品或者生活的品质能够有帮助的或者有改善的一套的道理，你如果去照着做的话，哎，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好处。事实上还是人本主义，是人比较大，是人的事情，我要让我生活得更好，我要让我的道德提升，我要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所以你做了一些善事，那么也让你有一些满足感，也有一种成就感。所以在这个宗教里面，人其实是主角，是一个人的世界，人其实是主角。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耶稣的道理的时候就不太一样啊，因为他的每一个要求，他的每一个这个对人的期望呢，都跟天父有关的，讲来讲去都是要跟天父有关的。而且呢，我们要去照着做的话，做不出来，做不到，还非要是天父的儿女有这个生命才能够做得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的福音，耶稣要传的福音是一个神本的主义，是以神为中心的，父神才是这里面真正的主角。希望你跟我一样，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从字句的这个重复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不管你是不是那么同意啊。那刚才这个五章二十节讲到这个你们的义啊，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在人看起来样样都好的义啊，这是其实蛮好的，所以这个矛盾就来了哈。刚才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讲到，圣经里有些东西好像是很矛盾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在人看为矛盾的东西呢，事实上是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啊，在神不是矛盾的，在我们以为是矛盾，所以我们觉得说，在要得到这种人的义啊，或者法利赛人文士的义，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对不对？要别人觉得我做的都对，已经不容易。但是呢，想要得到这个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个义呢，其实很简单。我本来应该讲说是更难，但是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的，我们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只有一条路，就是经过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罪受死，从他这个救赎而来的这个称义，我们因为信他而得到神的称义，神把我们算为义，是唯一的路啊。那这个路呢，是放在那里，是完全我们不用花任何的功夫的，我们只要愿意接受相信，你就得到。那么这个东西讲起来呢，事实上也不大容易，我说是很容易，但是也不大容易。因为呢，你就必须要承认呢，这是一个神的世界，他是主角，他是老板，我们呢必须低头，必须低头，就是说好，我现在在神的面前必须承认我是没办法的，我是不行的，我没办法有这个义，那么我只好来依靠你， 这是一个我们一般尤其是男生啊可能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要低头要认输，要这个认了自己的地位啊，这个是不大容易的。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来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得到最好的东西啊，天父把最好的赐给我们，就是他的儿子，然后他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才能真正帮助我们完全一个改变，绝对不是一种表面的功夫啊。所以我把这个一般的宗教的观念跟我们信的耶稣的道理讲清楚。所以我们到第七章第一节哈，为什么耶稣要加这一段哈？我们先看第一第二节这里，或者第一到第五节哈，这里讲到不要论断人啊，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什么叫论断啊？论断就是说你去评判也好，你去批评别人也好，是不是这一种论断？因为啊，前面主耶稣讲了很多标准，讲了很多规范。在人的人文主义的里面，或者人的习惯里面，就是说我们一旦有一些规范跟一些标准以后，我们就喜欢去比较，我们就会觉得说我有没有做到，第一个自己先比较我有没有做到，我做到没有，哎，我做到了，那那个人好像没有做到，那他为什么没有做到，就开始有这些比较。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就都不那个去都不去这个好像去分辨一些东西啊？这分辨跟论断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地方也就第二节呢，他就解释了，他说怎么样是一个论断，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还没懂的话，耶稣再解释，你用什么东西量给人，人就用什么量给你啊。这个是耶稣就继续解释，不要论断，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论断人，决定了呢别人怎么论断我们。就我们如果是就是说是一个对人是一个苛求的态度，或者是对他一个是一个这个看不起的态度，你去说人的话，人家也会这样对你啊，你以后也会遭到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所以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去量给人，为什么会去这个去论断别人啊。所以这个重要是怎么量论断，还有或者说用什么去量给人。所以这样好了，我们有时候就是说我是为他好，为人好，所以我指出他的问题来，是不是？这是好的吗？好事。就像耶稣就说第三节，你看到人家眼中有刺，那人家眼中有个刺是不是很难过，对不对？他一定很痛嘛，很疼。所以你去替人把刺拿出来，是不是好事呢？是好事啊，这是好的事情。所以呢，有时候是要做这个事情哈。但是这里有这个人呢，要做这个事情的人，你觉得他对不对？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啊。梁木是什么？什么意思？梁木字面上来讲，就这个大木头哈，所以跟刺比的话是很大的。那么其实也不用这样解释，就圣经讲得很清楚，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所以自己如果眼中有梁木的话，不需要那么大的木头，你就是看不清楚嘛。主要就是自己看不清楚的时候，你不可能去帮助别人。所以这里讲就是我们要论断一个，我们要分辨一个事情，或者指出别人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如果自己里面是盲点，有盲点的时候，或者有些东西阻碍你能够看得清楚的时候，你没办法帮助别人。就算你看到他的刺，你没办法去帮他拿那个刺，因为你自己看不清楚。所以出发点可能是好，但是呢你拿不出来，况且出发点有问题。因为在第五节告诉我，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啊，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没有善，假冒为善就其实真的是不善。所以他这个人的动机呢，替人家拿刺的动机是一个不是一个对别人好的动机。 所以耶稣常常是对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他自己说的呢他做不出来，他去挑别人的毛病，其实他自己有更多的盲点。所以我们如果要去指出别人一些动机，要去分辨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自己省察自己的动机，是不是真的是为别人好，是不是真的爱人，也是不是真正是因为神这么爱我，神的生命在我 身上让我能够去爱别人而有这样一个动机，还是呢因为他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啊，所以呢我去贬低他，好像显出我比较高明一点啊。我们会不会犯这种假冒为善的罪，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是在神的面前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好，所以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就是常常被称为假冒为善啊，文士法利赛，因为他们心里事实上没有这种善意的动机，他们对人呢要求是一种尊敬，要别人尊敬他们，要别人提高他们，可是他们自己能说不能行，没有办法达到神对人心里面的一个要求。那我这个星期我想大家也听到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第八提案的被推翻啊，这个啊联邦的一个政府啊的这个法官把这个提案推翻。那这个事情呢事实上也不是什么太惊奇的事情，因为我也料到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在旧金山的时候已经这个开始庆功宴，已经庆祝的不得了了啊。那这因为这个世界是已经败坏的，是不是已经是不没有神的一个世界，对神是没有任何恭敬，所以也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嘛啊，所以这个道德的败落标准是随时可以改的，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来想一下耶稣会怎么样看这个事情啊。当然我们可以很肯定知道耶稣他的立场，对不对？因为圣经的立场很清楚，同性恋是不讨神喜悦的，在旧约就已经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是圣经的立场。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先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这是很熟悉的经文，今天早上大家还背，但是我要看的是十七节，我要看的是十七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有没有人会背啊？如果你会背或者你找到了跟我一起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呢，他的工作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所以主耶稣如果今天在这里的话，他绝对不会跑到那个同性恋那边去说，你们这些人完了，你们这些人呢是不讨神喜悦的人，你们死了。那我们如果看到马太福音前面的时候，耶稣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的传道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如果耶稣今天在的话，他一定也去医治这个 AIDS 的人，他一定去摸这些 AIDS 的人，去医治他们，是不是？耶稣的福音是邀请人回到天父的 国度里面，邀请人回到天父的家里，要人悔改。他的目的绝对不是定罪，因为不需要定了，罪在亚当犯罪以后就已经定了，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已经定了罪了，所以呢凡不信的人都已经定罪了。所以耶稣来，他的神差他来的重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挽回人，是要来让人因他得救，这讲得非常清楚，不是定世人的罪。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也要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观念上，我们当然是不赞同同性恋的一个这个事情，因为这是神不赞同的。但是我们呢 应该学习耶稣做他的门徒啊，他是来遵循神的旨意，来挽救人，来挽回人，来救人，来行神的怜悯。因为他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是不是？然后经上耶稣也 quote 英文这个旧约，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来不是来找这个自己觉得自己很好的人，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的，他不是来找这些人的，他是来找这些罪人，自己觉得自己是罪人的人。所以凡是愿意听他，愿意悔改，愿意归向他的这些罪人的时候呢，耶稣是跟他们在一起的。耶稣时常跟这些人在一起啊。那也有人 complain 嘛，他当时在这个时候耶稣跟这些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宗教领袖就出来了，他们就说，哎，你们这个耶稣怎么跟罪人在一起，跟娼妓在一起吃饭，跟税吏啊这些剥削我们的人在一起吃饭。那耶稣就说，这些人才是需要我的人，这些人是有病的人才需要我。耶稣没有说你们都改好了以后我再跟你吃饭，耶稣跟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可能还在犯罪啊。所以我就问基督徒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 ready 啊？我们是不是玩真的？我们是不是这个敢接受主的使命啊？我们是不是这个信这一位被当时的宗教局啊，当时的宗教局被判为死罪的这位耶稣，当时这个非常极端的啊，很不正统的这样一位耶稣，而且他是个没有学问的，是一个牧工这样一个人，我们是不是玩真的要来跟他？我们跟他的话，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会不会今天看到他耶稣的话，这样一个人哈，一个蓝领阶级，一个头发长长的，一个不一定了哈，就蓝领阶级的人，如果是在那里跟这些吸毒的人在一起，跟这些 AIDS 的人在一起，跟这些披头散发的坏女人在一起的，我们会不会看不惯他？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所以我对大家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我们今天跟随的是这样一位主，是这样一位主，我们不能够再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为义，我们必须要看高过这个义啊，我们不能以这个外表觉得都好的这个义为义，而是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来，就是为了要拯救这些罪人，拯救有病的人。我们有可能做到吗？唯一可能就是我们靠着神的生命，我们有主的生命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才能够有这样一个耶稣的心肠。那我们看第六节哈，七章第六节，耶稣的话好像又有矛盾哈，这里又很矛盾了。什么叫做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个东西莫名其妙冒出这一句，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啊，这个很不那个有逻辑的。那么其实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哈，不能把这拿出来看，必须要把这个跟整个上下文连起来，连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就算我们的动机呢真的是为别人好，我们愿意像耶稣一样去爱人，去就是这个把我们的爱心放在这些不可爱人的面前，但是呢，还是要有智慧的，还是要有智慧的。如果人不愿意听的话，耶稣的也不会多说的，是不是？他有这样的经验，有人不听他的时候，有一些城市不听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他也教导门徒是这样，如果是不听，你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你就走了啊，去别的地方，到别处。所以耶稣从来不愿意呢，为了要证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而行一个神迹的，有没有看到？耶稣从来没有因为人说，哎，你是谁？你怎么？你是谁？你证明一下，叫他行神迹。他从来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啊。 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是这里的意思。这个神迹如果在那个时候行的话，就是把珍珠丢给猪。所以耶稣呢不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传的福音，我们所讲的这个道理，不是一种卖不出去的一种这个过期的货物。我们传的道理是这个是珍珠啊，是这个是圣物。所以如果人反抗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话也不用勉强，因为连主耶稣都是被人家反抗啊。所以你如果勉强的话，小心被咬，是不是？他说反而过来咬你一口。所以神是不勉强人的，这个福音是不用勉强人接受的。神不勉强人，我们也不需要勉强人。那我们就再回到这个第八提案的话，其实这个可以应用在很多东西上面哈，比如说堕胎的一些法案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从这个经文来看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也不需要用基督徒的身份呢去正面冲突这些事情，绝对不需要的。那也不用去什么抗争游行啊，这个可能用一种社会公益的角度，或者是一个立法的角度会比较恰当一点。因为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耶稣今天在的话，他去不去游行，他去不去示威啊？所以我相信耶稣可能会去投票，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示威，去说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什么什么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来，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就讲到这个我们祈求祷告啊，给父神的时候呢，他怎么回答，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所以第七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有求必应，是不是？好像是都有。但是呢，主耶稣怎么解释第九节？他说有求必应的话不见得好的，是不是？不一定好的。如果我小孩跟我说我要玩火柴的话，可能我不会给他啊，是对。所以如果小孩跟我说我要一把枪，我可能也不会给他。所以有求必应不见得是好。所以耶稣的解释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石头是不好的，他不能吃石头，他需要吃的。求鱼给他蛇啊，是不好。但是呢，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么多的，前面这么多的一些要求，天国的规范，天国子民该怎么怎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好的，都是天父为了我们好给我们。好，那当然我们常常就说神好像人的父亲一样啊，天父就好像地上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比较了解天上天父是怎么样了解神。其实好像应该反过来，天父才是主角，天父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父亲的啊。所以呢，地上的父亲呢其实是像天父，地上的父亲只是像天父，只是呢不够好啊，不太完美。因为这耶稣在说你们虽然不好，所以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呢，还可以做一个比较，虽然不好你都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的，那天上的父亲呢是一个更完美的父亲。我们要了解到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父亲，因为他把他儿子都赐给我们，替我们死了，他还有什么别的好处他不给我们啊？所以他已经证明给我们呢，他是值得我们信任的，这位主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我们也信他所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信他给我们的这些的规范或者要求，我们也能够信得过，这些都是为我们好的。因为人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有规范有要求就是要反抗，这是我们的天生的习惯，就是一种反抗心理。但是我们必须信得过神，这个他对我们的所有的要求都是好的。那当然我们的需要是不是，那是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我的需要有没有得到满足了。我的需要我们只要寻求祈求的话，神会给我们。那给我们的不表示呢是给我所要的啊， 我那时候单身的时候就祷告这个神给我一个女朋友，给我一个太太，我就很多要求一条一条列下来啊。但是那个一条一条，我年纪越来越大就缩减了，因为那个一直没找到女朋友，后来就缩减。不，但是其中本来有一个很重要，说因为我们常在教会这个领唱诗什么，我就说要找个姐妹是弹琴的，什么啊？结果呢，懂音乐的。结果呢，哎，最后神给我的太太呢，不会弹琴，可是她会打篮球。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篮球的 program 都是啊神给的这个很好的。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你的是最好的，虽然可能不定照你原来想的东西。我们跟神的祈求呢是一个我们对他祈求，但是他给你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你要求的东西，照你的，不是照你的规格，也不一定是照你的时间给你，但是我们要相信天父对我们是最好。所以这是一个天父的世界，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是主人，他是主人。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所谓 golden rule， 就是金律。那么这个跟我们的儒家或者是中国人所讲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其实在很多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哲学里面都有这类似的话，但是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这一句圣经的这句话是正面的，是说你想要的你去做在人家身上，你所欲的施于人，跟己所不欲施于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更加正面的，更积极的去对待人。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困难，因为人是比较自私的，我只想到我自己，别人怎么对我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还要先去替别人想，先去对别人好，然后呢以后希望他能对我好，这个就是不容易了。所以又讲到我们靠人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只有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才有可能。所以讲到神的世界啊，上帝的世界，下面呢从十三节一直到最后就是基本上是一种继续的这个结论啊。你看到的话，他是讲两个，一直是有两个对比。一开始是讲两个门啊，有两个门，有一个大宽门，一个窄门，然后有一个小的，一个大的门啊。这个就让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容易的路不一定是对的，是不是？容易的路不一定是对的。那对的路呢，可能要花一点功夫去寻找。所以主耶稣很多时候他讲到用这个比喻，比喻的时候呢，人常常听不懂，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那个真的要愿意懂的人呢，他就追着耶稣去问，像他的门徒一样，他就去追着耶稣去问，你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你讲这个比喻？所以这个是窄门，窄门就是说我们是要花一点点功夫，是不是这个这么容易？大家都觉得对的，不见得是好的，不见得是对的。所以这两个门，两条路，然后呢，又来了，又讲到这个有两棵树啊，有两棵树。他这里是提到有假的先知了，但是这个假先知怎么判断？有两棵树啊，两棵树，有好树，有坏树，两种结果，是不是果子出来？所以果子呢，在乎树的本质。我们又讲回生命的本质的，这个树是好的树，它就结好的果子。我们家有两个那个无花果树，一颗就是结能吃的果子，另外一颗结的就是打到都会头痛的那种果子。所以就是那个生命的本质就不一样，一个就是好的，一个就是不好。所以这个人的结果，我们人的生命的结果也是一样，也是在乎我们内在的生命。那二十一节呢，就是讲到这个这种人，如果是一个假的先知的时候，他不能进天国。在最后的在审判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结果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进天国。所以这是一个表面的，如果我表面上好像相信了，称呼他主啊主啊，这个人呢可能还更好，他还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他还去传道啊，还奉你的名赶鬼，还行了神迹，所以行许多异能。但是主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那这个人呢，从来没有真的信主，他也不认识主，也不认识他。所以我要回到天父的世界这个主题，我们认不认识天父，或者天父认不认识我，我今天是不是一个被他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他认不认识我。我常常出去传道的时候，我就很警惕这一节，看到这一节我就很警惕，我说我虽然是好像也去传了道了，我也经历到，我还没有赶鬼哈，不过我经历到神的大能哈，神的圣灵在我身上的大能，我经历到神经过我传道讲道，那人得到帮助，我真是经历到这些事情。但是呢，有一天如果神说我不认识你，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重要的不是说我觉得我做了什么，或者我觉得我称他主啊主，重要的是他认不认识你。所以我回到这个主题，天父的世界，这个是他的世界。如果你到我家里来玩的话，我是主人，那你也是会这个对我比较在乎一点嘛，是不是？问总要问问我这个是怎么样啊，这个要喝杯水也不会自己跑去冰箱拿东西喝嘛，是吧？所以你会比较对主人会有一些尊敬。所以今天这个天地是属于我们这位造物的主，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让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们他整个的计划，他让他儿子来告诉我们他要怎么样的来挽回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门徒。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真是注意这位天地的主人他所说的话？下面呢，其实还是很有意思哈。这个就是两个反应。所以二十四节讲到所以啊，耶稣说所以，这是真的是最后的结论了。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子上。所以有一个聪明人，有一个无知的人，有一个房子啊，有一个房子在这个磐石上，另外一个房子在沙土上。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有怎么样一个反应？我们今天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还没有是基督徒，神的话出来以后，你必须要反应，你必须有反应。你是要就是你愿意接受，要不你就是不接受，就是这两个反应。所以神告诉我们了，耶稣的话告诉我们，听见就去行的就是聪明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愿意做一个稳固的这个房子不倒塌的人呢，还是我们是做一个房子在沙土上的人？这是我们的选择。神永远给我们选择啊，神不强迫人，神永远给我们选择啊。有的人说2012是末日哈，有人这样说，我是不知道哈，但是圣经是很清楚讲到说末日是近的，而且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不一定要到2012哈，今天也可以发生。所以呢，我们活在这个天父的世界里面，那今天又听到了，你今天听到了神儿子对你说的话，你今天听到这位爱你关心你的天父，你要怎么样来反应啊？所以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实在你的世界是这么的完美，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虽然现在是在罪恶的败坏之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多么的美好美丽，你给人类的一切的恩典，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是一个活在一个你的大家庭，你的一个大的屋檐之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享受，我们能够在这里生存，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时候尊你为大，我们愿意把你该得的一切的尊荣归于你， 因为你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不但是如此，你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你为了要拯救人类，你让你的儿子成为肉身来到世界上，完全的来这个体会人的一切的软弱，然后跟我们一样的来受到各样的挑战跟各样的试探，然后他又为我们受死。所以我们为着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恩典的计划献上感谢。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愿意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接受主的，今天听了这一篇道以后，如果有愿意在这个时候表态愿意信主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你在天父面前愿意加入这个他的大家庭，愿意啊成为他的儿女，愿意啊接受他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救恩的人，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好，我也再问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已经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真是更加的注意啊这位天地主宰的旨意，你也更愿意来跟随他，你玩真的，你愿意现在玩真的人，请你举手。感谢主，可以请放下。我们一起再一次祷告。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一起来立志。主，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常常立志都行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你自己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你是那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主，你也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主。我们一切的圣功，一切的工作，我们一切的好行为都是出于你。所以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大大的来彰显，你也来在我们身上来做主做王，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能够来见证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今天早上我们讲到说，这个天堂或者说永生不是这个要等到死了以后才开始啊，是我们只是在神的里面，我们有耶稣同在，我们事实上就等于是在天堂。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颂赞我们的主，我们一起起立。主是万物喜乐最无在地的天，终日华服至上难免有愁困苦，人的耶稣的向天父。